弟兄姊妹平安。
平安。
今天是福音主日，那么这个题目到里头改来改去，讲了很多次，因为没有一个步道可以在一次的福音主日讲完的，所以我想，我今天就把它综合一下。我想最近大家在看电视的时候，就发现一件事情：最近在 recession， 上个礼拜股票跌了三百多点。那么很多人已经担心再下来是什么呢？啊，是不是再下来 layoff 就轮到我呢？我相信在这种时代里面，我们有很多的不安全感。那么我们很羡慕的是另外一件事情，上个礼拜有一个人中 lottery 2亿多，那时候我们在想一件事情，哎呀，我怎么没买呢？说不定我有希望啊。那么我们就开始做梦，假如我中 lottery， 我是个基督徒，我只要拿十分之一就好了，我只要2000多万就可以了，其他我全部奉献给上帝哈。我们会有这样的一个，在我们里头有这样的想法。但事实上，一个人在一生当中是不是真正的会满足呢？我经常是，你知道我们已经进入中年了，至少我一定在中年，我儿子已经25岁了嘛，不中年怎么办呢？那么你知道这个中年，你们大概听过，不知道没跟你们讲过什么叫中年？中年有个定义的。少年有一本书叫做《男人40一枝花》，那里面讲到中年是怎么下定义的。他重点定义是这样子的，重点定义是说，假如你唱流行歌曲人家都听不懂，你就在中年了。我不知道你同意不同意，我想这个还是没有，你唱流行歌曲不知道在唱什么，还在是蓝色的街灯哈，那不知道在唱什么啊，不知道葡萄成熟时了，你都不知道你在唱什么，时候你在中年了。他说假如你打开这个柜子呢，发现你的领带呢从到大小都有，你也在中年了。或是说你拼命吃花生不长青春痘，你也在中年了。他还讲了个定义很有意思，他说假如你看球比打球有兴趣，你也在中年了。或者说你碰到一个老新朋友，老是想到个老朋友，哎，你好像那个谁谁谁哈，你也在中年了。按照这种定义里面呢，很多人，诸位，很多人都在中年了。那么你会发现呢，到人在中年的时候呢，对一生呢都会有些回顾的。你到底，你走这个中年，你会发现你人生的意义到底是什么？你会做一个思考的，到底人生有什么意义？你走到这个地方，你往前看，你绝对不会拿诺贝尔奖了。你再往后看，一生当中坑坑巴巴，有起有落，那么你在现在这段时间当中，你看看自己，照照镜子，慢慢头发也白了一点了。所以很多人就在这一方面做了一些决定，有些人想抓住青春的最后一个尾巴，就有婚外情，对不对？啊，教会跟你讲很多婚外情了，很多。所以你看，发现中年的危机是每个地方有，但是它里面有一个东西是什么呢？它里面有一个东西是所谓的不满足在里面，不满足。那么圣经我们今天看到这个人呢，他有一个特点，圣经很少东西在四本福音书当中有记载很多的，但这一个故事，我们今天早上讲的这件事情呢，在三卷福音书都有记载，在马太、在马可、在路加都记载。那你把这三在这三个福音书里面关于这段事情，你把它做一个总和来观察的时候，你可以发现一件事情，这个人的形象我们也看得比较清楚。这个人是什么样一个人呢？马太福音19章讲他是一个少年人，少年人，当一个少年人。那么马可福音记载他一件事情是很特殊的，这个人是跑来跪在耶稣基督面前。那么路加福音我们刚读到了，说他是一个官。所以这个人你仔细一想呢，这三件事情呢，一个是讲他少年人，一个讲他跑来，一个讲他什么，他是官。那么三卷福音书记载这一件事情的时候，都讲共同一件事情，他产业很多啊。所以换句话说，这个人是福禄寿三全，你们同意吧？这个是少年人，死离他很远的，所以他这个寿呢不用想的，不是中年人，他可以想得很早，他只是个少年人而已。而且这个人呢是个官，所以他有禄位，这个人又有钱，对不对？你可以看见 中那个 lottery 的人呢，这六合彩这些人呢，要是看看他们中了两亿多，都头发都白了哈，啊，很可惜，要是满头黑发多好哈。有时候你看的那些钱呢，只能看不能用，有没有？你会发现，在美国，我来美国30几年哈，30年了至少，30年。那么你会发现一件事情呢，我们从学生进来到现在整个过程的里面，我发现一件事情，我们在当学生的时候很穷，对不对？但是很有精力，很有精力。然后你到去玩呢，就开那种破车哈，那破车每次开动都要祷告的，而且这个车子可以开到芝加哥再回来哈，那回来有很多的见证可以做，因为车子怎么坏掉啊，我们祷告后来又发动了啊、哦，那很多见证的。可是等到你在壮年的时候呢，你钱多了，你没时间，你老是说啊，我这个做完一趟欧洲玩一趟，一定要怎样怎样，都在每天都在做梦哈，没有时间玩的。终于有一天你退下来，到老年了，怎么样？你有钱，你有闲，你没体力了，只能那体力刚刚好可以看孙子而已，什么都不行啊，人家的孙子抱来抱去，然后就哎呀，勉强去啊，啊，我年纪大了，坐飞机不方便啊。That's our life。你发现很多事情就这样一招，每一个人都在重复这样一件事情。可这个人呢，他能跑耶，我不知道你没有跑过了。我现在跑起来哈，不要跑了，跑10公尺我就气吁吁的哈，就发现心脏不太行哈，只能好好走哈。冬天走快一点还会痒，你没有注意到这个血液不循环。他这个人是有健康的，这个人是有健康的，所以这个人不但是这个官，这个人是有健康，这个人还有钱，这个人是福禄寿三全的人。更重要一件事情，这个人怎么一个人呢？耶稣说不可杀人，不可作假证，当孝敬父母。他说什么？这些事情我从小都遵循了，这个还有道德。换句话说，这个人是怎么一个人呢？在我们养孩子是想养成这样子，这个人是个完全人，你们同意吧？这个是完全人，养到孩子年纪轻轻就会赚钱，年纪轻轻当官，年纪轻轻身体健康，年纪轻轻道德高尚，那么这个人呢，是个完全人。可是他有满足吗？你觉得这个没有满足的。假如我们做梦说，假如我能这样子我就有满足，假如你这样常在讲这件事情呢，我想你是弄错了。因为这个人什么都有，圣经就记载他一件事情，他跑来问耶稣一件事情，我当如何行，怎么样才能承受永生。他趁耶稣一句话说良善的夫子，他本身是道德高尚的人，可是他趁耶稣说良善的夫子，我当怎样行才能够承受永生。这个人看起来还是智慧，很有智慧的一个人，他能够透视一点永恒的意义在里面。现在我们传福音的人最难一件事情就是对牛弹琴，你不知道懂不懂意思哈？人家说，他说上士闻道勤而行之，中士闻道若有若无，下士闻道大笑之。可是很多时候我们在听一个道的时候呢，我们辨不了那个真理，我们一听道的时候，我们一个反应就是什么呢？这都是宗教的事情，这个跟人生没有关系。我们怎么听到呢？这人生很苦，总要一点心里面的所谓什么样感性的东西来抚平一下心思。尤其教会里面的诗班，哦，那很好，教会里面代表一片的宁静，所以我来到这里的时候，我感觉我出去很有平安的感觉，这是生活的一个步调，可以使我平安完了以后礼拜一开始再回去冲刺。所以教会就起了一个什么作用呢？心理治疗的作用。所以你看很多的教堂，你们教堂矮了一点，你到我们教堂来看，我们教堂呼40尺哈高度，你只要坐在当中呢就感觉平静，因为在那大的空间当中，在5-6千尺一个主堂的里面，你就马上感觉到你的心非常的平静。所以很多人来到教会听他们得救的见证，就讲说我竟然那一天听诗班一唱我就流泪了。我说那当然了哈，因为很多的教堂的建立就让你带动你宗教情操，但是假如你从宗教情操入门，你不会得到永生的啦，你会在教会里面进进出出进进出出。所以我慢慢就了解一件事情，其实真正的得救不是单单举手而已， 真正的得救，事实上是生命全然的改变。所以我慢慢我成为牧师，从94年当牧师到现在做了10几年的牧师以后，我明白了一件事情，我慢慢不需求人数的增加，我慢慢需求教会真正神国人数增加。我要看见生命改变，我不要只有人数增加而已，因为永生到底是个事实，永生不是教会人数增加的问题，因为你不可能在耶稣基督以外你找到真正的生命。但这个人他的问题出在哪里？这个人真正的问题出在他来到耶稣面前，他头脑里面有个错误的观念，那个错误的观念说什么呢？那错误观念说，我当做什么才能承受永生？但是人能够做什么？人是不能做什么的。人是环境好的时候你就可以做什么，环境一来你就不能做什么。我以前有一次布道，那时候还在当教授，那么去布道，布完道以后信了主，有人信了主，我下来我已经很累了，我讲到大部分讲一个半小时到两个小时的，你们这种40分钟布道我今天要破纪录的。所以我下来以后，有个年轻人就来找我，长得一表人才，他说刘教授你讲得很好。我说谢谢。他说但是有一件事我可以问你。我说好，你问我什么事情？他说有一件事我不清楚的，上帝既然那么伟大，上帝为什么不把所有的坏人都杀光？我看着他，我知道他的意思，他意思他是好人啊。你们说良善的父子，我什么都做了，我是好人，我可以承受永生。我想他让我想起这个少年人的观来，当然我不是耶稣，我没有办法像耶稣那么有权柄答他这些话，但是我可以跟他做一点讨论。我说你哪里来的？他说我北大物理系。哦，我说你是北大物理系，我说很好，那么最近刚好有个例子我跟你问你一下。我说你认识卢刚吗？你们来美国久一点就知道卢刚是谁啊。卢刚是 University of Iowa 一个博士啊，他的博士。卢刚这个人是北大物理系第一名的学生毕业的，然后在美国拿了博士。他做了一件事情，他在学校拿着枪把他的学妹杀了，把教授杀了，把校长杀了，然后自己自杀。因为他的命运非常的坎坷，他虽然拿到博士他找不到工作，那么他的学妹却比他晚进来，却在学术界有很多的发表，他心里面不平衡，就他杀了人，把副校长也杀了，一个基督徒副校长杀了以后，在 Iowa 大学然后自己也自杀。这个事情当时候大家都知道一件事情，我就跟他讲说你觉得卢刚怎么样？那么卢刚是他的校友，那他也知道卢刚的情形，他就低了头讲说他卢刚的情形是有点特殊，他情有可原，他的遭遇真的是很惨。那我就问他的问题，我说假如你在卢刚的状况，你会有怎么可能的结果？他说你问我这句话我就必须诚实告诉你，我不知道，他很可能会更惨。我说好，你讲得很好，你也很诚实。那时候我下来，那个教会给我一杯茶，我都没有喝的，我就拿来，我说你看这杯茶怎么样？那茶在讲台上就放了很久，都沉淀了嘛。他说很清澈啊。我就没有，对，我就拿着原子笔出来，我在茶里面就搅了一搅。我说现在呢？他浊了。我说你看得很好，我这就是我们人生。你现在你认为你什么都不会做，坏人应该杀光，你觉得你讲这句话背后是觉得你跟我都是好人。嗯，他笑一笑。我说但是环境就像一支笔，你把它搅一搅怎么样，马上就浊了。我们里头有一个罪性在里面，那个罪性使得我们跟上帝隔绝，这个罪性使我们里头没有平安，使我们里头没有快乐。你把它搅一搅，这就是我们的环境。他那一个孩子很聪明，他说刘教授我知道你意识了，我也承认这种情况底下我必须承认我是一个罪人。那么这是我跟他之间的一个对话。人世间很多事情你想去改变它，很多事情你立下限制行它，你想我要得着你就会快乐，但事实上这是一个误解，也是不可能的事情。除非人的生命真的被上帝整个改变，人不可能有真正一个满足人生。我当然不能骄傲地说 我已经走过来，但事实上我们也必须要承认，我自己也同意一件事情，我算是一个成功的人，信不信由你，你去查一下资料。到了什么时候该拿博士就拿博士，干了什么当教授当教授，到什么时候要做什么就做什么，刚生儿子就有儿子，要生女儿就有女儿啊，该有两部车两部车，要搞三部车有三部车，该有两栋房就有两栋房子，该什么就有什么。但是这个事情会带给你人生真正的满足吗？我告诉你，这个不会的。所以王尔德讲得很好，他人生像个钟摆，摆到左边叫失望，摆到右边叫绝望。那我不知道你在左边还在右边呢。你得不着你会失望，你得着了呢，哎，你就绝望了。所以你才看，你想不通一件事情，为什么那么多有钱人自杀，对不对？他们有什么好杀的？哎，你在看整个世界的发展也很奇怪，你很少听到非洲人自杀的，有没有？只说黑洞饿死了，没有自杀死掉的。可是你会发现，美洲、欧洲这种发达的国家却很多人自杀，尤其那些小孩子没事干就自杀。那他们有什么不满足呢？你说有吃有穿，你说他要什么有什么，他里面为什么会要自杀呢？因为他绝望了，他什么都有的时候他就绝望了。他以为这些东西我拥有我可以满足的时候，当他拥有的时候他不满足的时候，那种失望是非常的深沉，是没有人可以清楚一件事情。所以台湾有一个哲学家年轻的时候就死掉了，这个人叫做王尚义，野鸽子的黄昏，那个题目多好。他写的书当中有一句话讲得很好，他人生是什么？他人生是这里不好我要去那里看看，这句话讲得很好吧。你今天为什么坐在这里？因为你去那里看看嘛。我告诉你，等你在这里待好了，你还说这里不好我要去那里看看，所以抓到的人都说这里不好我要去看看，在人世间你去摸索去找寻的时候，你就发现你找不到一个快乐点，你发现在很多成功的背后有很多的悲剧在里面。只要你有精神你去发掘，你就发现很多的成功背后有很多悲剧，很多外表模范夫妻背后有很多很多的争吵在背后，没有人真的找到了答案，除非这个人的生命真正的被上帝摸着，从里头整个的改变过来，他的眼光所见的事情永远都是一个悲剧而已，他不会产生真正的快乐在里面，因为他里面没有快乐的本钱。为什么没有快乐的本钱呢？因为他里头上帝创造他的时候，上帝在这个人心的里面放一个永恒在里面。按照传道书第三章，上帝创造人的时候把个永恒放在人的里面，这个永恒在人的里面会产生怎样一个结果出来呢？那个永恒在人的里面产生一个结果，就是全世界都给你，你还是不会满足的。是为什么呢？因为世界的东西都是有限的，那你要一个东西，你去抓，你抓到以后你会快乐一段时间的，可是呢再过一段时间你马上就怎么样，又开始不满足了，你要再找个地方再去爬。所以你就发现有些企业家为什么搞到八九十岁还在做企业，因为他不能停下来的，一停下来那虚空感马上就扑上来，所以他必须再找一个计划再去做，再去冒险，那从这个冒险的过程当中找到一点点满足，可以丧失忘掉永恒的意义是什么。他可以在不断忙碌当中，只要有一天他忙不下来了，他咽气了，那么他就过去了。这是很多人在找寻的时候并没有找到，为什么？因为人没有永生，人没有永生。我刚才讲一件事情，我们过了中年的人经常在讲说，假如我能够再活一次多好。我告诉你，假如你的生命当中没有耶稣基督，你再活一次还是会带来希望再活一次。为什么？因为那人生注定是要失败，也注定是要失望的，因为我们没有那个本钱，因为立下心志由得我们，行出来由不了我们的，我们没有办法真正的把生命带上去，因为我们里面的生命 不是个属天，不是个善良的生命。但是神创造我们的时候，在里面却有一个善良的观念，有个真善美的观念在里面。我有一次在玛丽兰大学讲到，我记得大概是玛丽兰大学，那我在讲到说，那么到问题解答的时候呢，那些孩子在听到，都是大学生，那么在或者研究生，他们在听到的时候，我让他们问问题。那么有一个女孩子问了一个问题，他说：“刘教授，问你一个问题。”他说：“按照你的讲道，我想明白一件事情，到底存在在先呢，还是本质在先？”我一听就知道他是存在主义的。那么存在主义那么多派别，也不知道他是哪一派的，他是沙特的呢，还是你要去跟他，还是奇克果，要问他一下。所以不知道说有个方法可以对付他了，你说呢？那他就开始说了，他当然就说了，他说存在先于本质。他就告诉我一件事情，讲到个生命的本质，他存在先于本质，人的本质受存在的影响。那他这样讲，我这样不能同意啊！我说本质先于存在，他存在先于本质。哇，其他的学生热闹的，这下吵起来了。我看这不行，我说好，等一下我再问你一个问题。他说好，我说你觉得这世界好不好？他说世界当然不好，存在主义都觉得世界不好的，很苦的，没有意义的，虚空的，虚幻的，泡沫的，他是觉得这个是没有什么意思的。我说好，我说我再问你一个问题，我说你活过几个世界？这女孩子不讲话，很聪明，不讲话了，她看着我，我突然讲什么了，她坐下来就结束了。这些人真的好奇，那以后就散会了，就年轻人涌过来了，你们在讲什么，听都听不懂耶，你们怎么这样几次就结束了？我说是已经结束了。他说什么意思呢？我说我们在讨论一个事情，我说本质先于存在，他说存在先于本质。我问他说这个世界好不好，他说怎么样，他说不好。那么他说不好，我说你存在过几个世界，你想他存在过几个世界啊？你们不答，他存在过一个，然后这个世界他生出来的世界就是不好，他怎么知道不好呢？你明白我意思吧？所以很明显的，在他所认识的这观念当中，背后还是一个永生从上帝来那种良知在里面做一个判断。那现在这个良知已经被昏暗了，所以人世间在许多行事为人当中，我们跟着大多数人在走，别人认为怎么样我们就认为怎么样。可是午夜梦回的时候，我们又回到康德的思想里面去。康德讲什么？他说一生里面他最怕两件事情，第一件事情怕什么呢？满布繁星的夜空。为什么满布繁星夜空他会害怕呢？他说在满布繁星夜空的里面，他感觉他自己非常非常的渺小。虽然他是西方的孔子，他感觉非常非常渺小。他怕第二件事情是什么呢？他怕的第二件事情是午夜呢喃的良心。午夜呢喃良心什么意思呢？当大家都称赞你的时候，你晚上躺下来正在享受你今天的演讲的精彩的时候，突然悄悄一念跑出来，对你的讲的话，对你说的词开始做一些定罪。你讲这话是错的，你讲这些话怎么样，是夸张自己，你讲这些话的本身是高抬自己，你里面有骄傲。所以你晓不晓得，这种事情不是发生在康德的身上，也发生在牧师的身上。所以牧师为什么礼拜一放假，你晓不晓得？我们要疗伤哈。昨天讲的到自己没做到，所以要疗伤，叫做所以 Monday 叫 Monday Blue 哈。所以 Monday don't bother pastors, they are healing process。很多时候是真的是这个样子。我们发现即使到我们现在从基督徒当中，我们发现我们对上帝那个生命的完美当中，我们有个觉醒，但是我们还没有完全，这就是个成圣的过程。可是那个生命已经开始在永生当中已经开始在进行了，但是 already but not yet, 这是个成圣的过程。康德这样说，你来想想你的生命是如此是如何。你是真正的在你一生当中，你可以像我以前遇到的一个教授，那时候我在那个慕道班当老师，那么年纪很轻啊，就叫慕道班。那么的慕道班多的时候可以到100个人啊，也经常很多人信主，那么经常20个人进来吃9个寿喜啊，就是好像很光彩。 但是呢，有一次我在讲道当中就发现一件事情，讲完道了一个老人家就跑来问我，他说年轻人你讲得好，我现在就明白了，称赞你的你不要太高兴，因为称赞的背后马上有事实要出来了。他会讲说年轻人讲得好，你说谢谢谢谢，但是后面是很重要的，但是才是真的他要讲的东西啊。但是你为什么老讲罪呢？他说我觉得基督教的一个最不好的地方就老讲罪。他说讲基督教多想向善不讲罪，那么基督教就很更多人信，那么这种东西一讲呢，我从里头就反对起来。那我看他没来过教会嘛，那时候年纪又轻，我会跟他讲说啊，好好好好，我少讲少讲少讲，我想你下次反正下礼拜你也不会来的嘛。结果我下个礼拜就带主日学，他又来了，但是我没有办法改题目啊，因为以前就只能准备这个，就只能讲这个，我已经系统神学谈那么多，最终是很多要讲的，所以我就不看，他就又讲了一堂。讲完之后这个老人家又来了，哎，年轻人年轻人，你不上礼拜告诉我说你又不讲了吗？我说波波啊，坦白告诉你下礼拜还有一次哎。我说下礼拜还要讲一次，他说我就不晓得你们基督徒为什么老讲这个问题。我说是啊是啊，但是就不能跟他讲，给他讲了他跟我吵起来，他老人家一吵我也不能跟他答辩哈。我说是啊是啊是啊是啊啊，那么我们就去吃饭了。那么吃饭那个走廊是很长的啊，那个教会啊好几百人啊，有没有到一千那时候不太知道，反正蛮多人的，我们就在走。突然之间他跟我的关系呢，你猜，我才知道他是个老博士，一个化学的博士，所以他也知道我的背景，然后两个就聊得不错。那我看他心情很好，就问他说，哎，波波啊，我可以问你一件事情。他说什么事情啊？他说假如上帝把你的一生用录影带放给我看，我可不可以看一看？你知道这个老人家很诚实了，人家他走了一半他停下来了，在这个吃饭一排队一停下来，那后面都不要往前走了，停下来了，大家都挡着了。他想了好几秒好几秒，搓一搓搓一搓地上，他不行不行。我说为什么不行呢？他说我有罪我有罪啊。你不知道的时候，他说仰不愧天俯不坐一地，放给我看，他说他有罪。他讲了他是个诚实人，当然以后他就信了主，以后他碰到人家就告人家说这是我的启蒙老师，抓着我说，哎，跟你讲这是我启蒙老师，以后他受了洗信了主。但是我就发现一件事情，人要是能够对自己诚实，你就会发现一件事情，其实我们真的是一个罪人，不是一个圣人。我们经常会觉得自己不是罪人，因为我们比上那些基督徒还要好一点点，对不对？你谈论一想就想到 Bush， 一想就想到 Clinton 啊，那些资深的基督徒，现在所有的 candidate 总统候选都是基督徒，现在哈。啊，选完以后怎么样不知道，不过现在都是哈。你可以发现比上这些基督徒，你常会有个感觉，假如这些基督徒要上天堂，我就宁愿下地狱哈。啊，基督徒很多时候是很丢脸的，就这样一个情形之下。但是你不要把基督徒先摆在一边，因为基督徒是一群蒙恩的罪人，他跟你有一点不一样的地方在哪里呢？他是罪人，他承认他是罪人，但是你跟他不一样是什么呢？你是罪人，你不承认你是罪人，那是 only difference。 然后再来从，因为他这个承认的结果带来什么不同呢？那个承认的结果带来神在他生命当中开始个新的，给他个新的生命的改变。他虽然现在不行，但是他已经醒过来了，他已经走向一个永生一个完全的道路上，他在改变的过程。可是多少时候我们要的这个结果，我们不要过程。这个少年的官来到耶稣基督面前讲什么事情呢？我当如何行才能得永生？他不想面对生命的问题，他要面对方法论的问题，我要怎么做才能够永生？但是耶稣基督不跟他答这个问题，耶稣基督跟他答一句话，这样听起来就是一个找麻烦的话。他说我从小遵行的，耶稣说好，你都从小遵行很好，还有一件事你需要做的，变卖你所有的，周济穷人，你还要来跟从我。圣经就记载这个年轻人忧忧愁愁的走了。那你在想，假如信耶稣都要变卖钱财，那很明显教会就是骗钱的地方嘛，你们同意吧？那牧师都是神棍哈， 都是神棍，然后这些神棍就是好像扣子哈，那是邪教一样，嘴巴骗，全部都公开哈，然后我们可以住在一起，然后我们可以这样这样这样，就变成这个样子。其实它的背后不是这样的，耶稣在告诉你说，你在律法上你是遵行了，因为你后面所带动一个良善，是因为想要有所得，但是上帝所要的那个良善是从爱出来的，那个你是没有的。弟兄姊妹，你听，我没有把这讲清楚。那个爱你没有，你没有那个爱，你去做事情好像我去帮助一个人，我的目的怎么样？我希望看到人家那个称羡的眼神，有没有？假如那个人好像都没有称羡，你就觉得那个没有什么意思。还有我喜欢帮助人，因为我当我给人家东西的时候，我有那个快感，有没有？你们没有帮助过人啊？哎呀，给人家东西的时候那个快感很过瘾啊，感觉很好哈、啊，感觉很好啊 ，feel good。feel good 啊，那我给他，人家讲说，哎呀，先生，谢谢你，谢谢你，啊，没什么，没什么，没什么，也有事情再来找我哈，下次再找你说你不在了，你受不了了，你就说我不在了。可是，上帝为什么用这句话挑战他呢？耶稣这句话挑战他的目的是告诉你，告诉他说，但是你都遵行了，但是你的心在哪里？你真的遵行上帝的旨意，你可以了解上帝的心吗？你变卖你所有来周济穷人，你愿意吗？但我耶稣基督就是神道成肉身来到地上，把完全都摆上来救赎，你愿意来跟随吗？所以我们在读神学的时候就发现到一件事情，其实一个人在信耶稣的过程当中，这个信的里面有一种是 cognito， 是怎么样理性的相信，对基督教道理很清楚，哎，这也蛮合理的，他就信了耶稣。他说我信，是理性的接受。另外一种是感性的接受，他在那种听福音听完以后，他真的感觉到上帝的真实性，他说我愿意，他里面有满足。但我告诉你，在我们在读神学的时候发现这两个信心都是不可靠的信心，他会过去的。理性的了解以后再一个思想进来跟你讲一讲，你又发现诶，好像你又开始又动摇起来了，发现另外一种理论，那种四正道、八正地、十二因缘、三十七道品，好像比较高深一点哦。你就开始转移了。所以有人讲说，哦，他一个人像是佛教徒，以前是基督徒，我说这没有什么了不起啊，因为很多人信耶稣是在怎么样头脑层次里面信的耶稣，但是真正的信耶稣是什么呢？真正信耶稣事实上是全部生命的尾声。我不知道你懂不懂意思啊？全部生命的尾声是个信耶稣。讲不懂的话我讲个例子就懂了，跟爱上一个女孩一样，爱上女孩这样理性没有多大作用的，你同意吧？感性是有一点点感觉，但是你全身尾声以后带动的怎么样感性的发动，那爸爸说那个女孩不好，你的理性你开始变成说那女孩很好，有没有？你们还不太懂得讲什么，但没有恋爱过哈。I totally experienced that 哈、啊，你要知道一件事情，信耶稣的本身这个信字跟永生之间的一个关系，它到底是一个全然尾声问题，它是一个认知，我是罪人，我需要一个救恩。那么它理性的部分是跟着来的，但是很多时候理性成为我们的拦阻，你同意吧？我告诉你，我以前怎么信耶稣的。我当初信耶稣的时候，事实上我不是要信耶稣的，我是要去教会里面救人的。为什么在教会里面救人呢？因为我有个好朋友，他是个基督徒，那年纪轻轻十几岁成为基督徒，很没出息啊，每次一祷告起来那个卤蛋就不见了。你知道那个学生很调皮的，他到基督徒啊，基督徒要祷告不能把便当盖着了，对不对？盖着什么祷告呢？把冰箱打开了，哦，主啊，感谢你了，走走走走走走走走，正在感谢祷告，那个卤蛋就被同学给，然后他起来，他现在也知道了，他只要一眨开眼睛，谁拿我的卤蛋啊？他马上可以找的，哎就哦不不不不，以后就会回来。那么我觉得这样跟他整也不太好，都因为他是基督徒，这是什么时代的？大家都是最好学校的学生，那么你成为基督徒，很明显头脑有问题，因为教会里面人。都是那些我认为的那时候都是失意失败失恋失常的，没有失意失败没有失恋没有失常，你干嘛做基督徒？我们人好好的干嘛去成为基督徒呢？我们都掌握在这手中嘛。 所以我就劝他不要信耶稣，他就非信不可。后来他跟我被我弄烦了，他说啊，他说明辉啊，你想不想我在信什么？我说你信耶稣啊，就要上天堂啊，你信阳神啊。他说你不知道在信什么，你还叫我不信。他说假如你能告诉我我信的地方有什么有错，我就跟你一起不信。我觉得这个挑战是合理的。我说好，我怎么能够知道你信的是错的？他说你至少让我们教会坐一坐，听一听，然后听出什么错误你来告诉我，我就跟你一起不信了。我觉得这个合理的。所以说好，贵教会在哪里，他告诉我地方，我就去了。我心里面带着个使命感，我今天到教会去一定要把他带出来，这种洋人八大八国联军哈，你们记得吧哈，啊，这种把加利略哥白尼关起来，这些东西没有个是对的，他就是靠着这个面粉骗了这些人哈。你们不晓得以前台湾哈还很穷的时候啊，那个教会比较有钱的教会啊，这个聚完会都给一包面粉啊，我们就称它面粉教哈。啊，那个人那些人不是去奉献的，像你们这种传代者，他们以后就不来了，哪能传呢？不能传的啊，不能传，只能放个箱子啊，爱投不投没关系，那教会是给的，就给了面粉啊，他们很多就回去哈。啊，就有些教会就是这个样子，我就作为一个我那个观点认为这个样子，所以我说好我就去。那么去了以后，我就发现这个教会呢，原来不是失意失败失恋失常的，都很多的很多的，你知道以前很好学校的学生都喜欢穿制服到处走，对不对？不管是婚丧喜事，全部那件制服，因为亮得出去嘛，对不对？那个牌子一挂着就可以到处走哈。那我以为只有我这样穿的，一去怎么颜色都跟我一样，一边绿的，一边黄的，我想啊 这个都跟我一样的，那这个这些人都上当，我使命感就加重了。我说一定要把他带出来。后来听到天老半天，也不知道他们在讲什么。这个人很奇怪啊，你再怎么聪明，假如你不信耶稣，那个道是听不懂的。所以我听老半天，哎呀，圣经讲来讲去也很无聊哈，每次盼望那个四十分钟赶快过哈，啊，过了我的精神就来了哈，以后我就相信这样搞，我道要死我没有办法带出来，因为我自己都搞不懂他们在讲什么。但是我就把圣经打开来读，一打开圣经那不得了，那更难相信了。那上帝用6天造宇宙万物， Do you believe that？ 而且亚当活930岁耶，我们中国最老的彭祖才800岁啊， must be cheating right。 你再听下去呢，发现耶稣基督童女玛利亚所生，哇，匪夷所思啊，还行神迹，还死里复活，整个是无聊的，不晓得这些人在信什么。那是我的直接的看法，就是这样一件事情，非常非常的冲击非常大。后来我想这样看圣经看到来啊，天都亮了哈，不如釜底抽薪吧。那怎么釜底抽薪呢？我想从最根本来跟他讲，到底有没有上帝是个大的问题。你不要以为大陆来的弟兄姊妹你们以为是只有你们无神，台湾是宗教到处有的人，我们也不太相信神。所以我就问他几件事情，我说你看见过上帝吗？那基督徒很诚实的，上帝我没有看见过。那你这个不是没有看见就信，这叫做乱信，对不对？哦，我们凭信心，不在乎眼见。哦，这个就这么死硬派的，你有什么救呢？没有救了哈，啊，这个没有救了。我第二个问题问他们是怎么样？你证明过上帝吗？只要上帝没有被你证明就信，这怎么信？这完全的迷信，没有证明怎么能信呢？第三个问题我问他们是，你想通过上帝吗？没有想通就信，这是怎么样？是胡乱的信，你怎么可以没有想通就信呢？那么当时候我这个三个问题打遍天下无敌手，每次不管是不是牧师，我只要问三个问题就可以了，那也不用看圣经了，那容易多了。只要问多了，把它根基摇动，他们就跟我一个个出来，那不是很成功吗？可是基督徒很奇怪的，三个问题都不能答，照信不误。那么他们更厉害的一点是什么呢？他每次不能答的时候，基督徒很厉害的，我告诉你们，基督徒很厉害的，我现在发现他们就说叹口气，我们祷告。你祷告的时候，我也本来还不晓得厉害，以后就知道厉害了。他祷告就是骂你了，主啊，你怜悯他，他心里刚硬啊， 骂完要骂完他祷告痛哭流涕，你也不能骂他，只好摸着脸 OK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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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走了，就没办法跟他们谈的。可是曾几何时，过了一年左右，我成为基督徒了，我问题解决没有？没有，哪有解决啊，没有解决，怎么能解决呢？没有解决。后来那些调皮的同学跑来了，哎，老六老六，问你三个问题。我能不能回答？当然不能回答。不过 so what， 就像爱上个女孩子一样，爸爸叫什么名字不重要啊。你们爱过女孩？爸爸叫什么名字，家里有多少财产 I don't care。 但是这问题不能不解决，所以我就跟上帝祷告，我说上帝，我给上帝讲，说上帝，这问题是我或是我闯的，不过你是上帝嘛，那么你帮助我能够了解，能够回答，以后我真的能为你传福音。也就这么情况底下，我慢慢了解，原来这三个问题是人头脑能够想到最笨的三个问题。一个东西你能看见才相信吗？能看见的东西到底是什么东西？我们学科学知道，能看见的东西称为可见光谱，吸收可见光谱的，你们有没有听过这个？这个东西不吸收可见光谱，你就看不到了，我们这个肉眼是看不到的。人的眼睛绝对不是最好的，你们同意吧？我问你个简单的问题哈，世界上的东西一般来说，世界上的动物好了，一般来说公的比母的漂亮，你们同意吧？人除外了，人除外哈，人但是女的比男的漂亮，不然回去就不能活了哈啊！但是一般来说，你看那个雄狮，你看公鸡，你看那个大部分都是公的比母的漂亮，对不对？可是有谁的眼能够看到蝴蝶飞过去，就说这是公蝴蝶，是母蝴蝶？你可以不可以？我是不行了。那后来大家都不行的时候，人家就怀疑说，那么这蝴蝶怎么交配啊？因为雌雄莫辨嘛。那么这个是一个谜，因为你看雄狮就知道，看公鸡你也知道，对不对？跟蝴蝶本来是公蝴蝶啊。那么科学家们在偶然的机会底下才发现一件事实，发现什么事实呢？发现原来公蝴蝶在紫外光的底下可以看见它的翅膀是有纹路的。江主任，你们明白我意思吗？就是说紫外光底下，你把公两只蝴蝶抓来，或是蝴蝶抓来，你一看，假如是公的话，它翅膀就有纹路，可以在紫外光底下看到。那换句话说，蝴蝶的眼睛可以看见紫外光底下的东西，它们才有分辨的可能，对不对？请问你的眼睛能不能看见紫外光底下的东西？你不行，那你眼睛都不像蝴蝶，你要看见上帝 ，you must be kidding。而且很多东西你看见你不能信，对不对？你们同意吧？我举个例子来讲，我有三个孩子，但是我养过了三个孩子，我就明白一件事情，假如你这个爸爸要保持你父亲的尊严，你最好不要做一件事情，就不要带你的孩子去看变魔术，对不对？你带他去看变魔术回来，他在车子里面非常的兴奋，有没有？哦 ，Daddy， 那个人好厉害，好厉害，哇，好厉害哦！讲一次厉害可以，讲两次厉害可以，讲三次厉害就有点酸了。昨天说我好厉害，今天说人家好厉害哈，你就说哎，那个没什么厉害，都是 trick。说 how？ 爸，我亲眼看见过那个女人变老虎耶！你有没有看见过女人变老虎？不是家里面那一种啊，家里面当然看过啊，但是不是那一种啊？你看那个女人放在一个篮子里面。很漂亮的女孩子，她盖着布转几圈，布一拉开来，一个老虎出来，不知道从哪里出来的。你看不见，可是你真的会相信女人变老虎吗？可是你不相信，我问你说 how， 你说 I don't know， 可是 I don't know 怎么可以信？然后眼见为实，你就必须要相信女人变老虎啊。可是你又看不出来，可是很多事情是事实，你看了你也不会信，你们同意吧？很多事，我再举个历史上的例子。我举个例子来讲，比如我现在我一个一磅的铅球，我还有个10磅的铅球，假如我用相同的力量相同的角度推出去，请问哪个推得比较远？哇，你们都不敢答，你们都被骗了。一磅的嘛，怕什么？ 要有信心，当然是一磅了，这个很简单的，一磅跟十磅呢有同样力量，对不对？ F 等于 ma， 对不对？那同样推出去，当然那个推的比较远嘛，对不对？ OK， 我们再举个例子来讲，假如我现在有个十磅的铅球，又有一磅的铅球，我从高塔上面把它自由落体放下来，哪个先着地？哦，对，你们敢答的十磅哈。我告诉你，没有关系，讲十磅的，你们就跟亚里斯多德一样有智慧。那么，假如你讲同时着地的，你跟伽利略一样有智慧。这个叫自由落体原理，十磅跟一磅从高塔上面自由落体下来，可以说是同时着地。假如你不把空气的阻力放在里面的话，是同时着地的。可当时候伽利略在比萨斜塔上面做这个实验的时候，全校的师生来看他的实验，看他同时着地以后，他们讲了一句话，他们 It's just a trick， 没有人相信他的。为什么呢？因为亚里斯多德说十磅先着地，所以你怎么讲会不会相信？不会相信的。眼见不会为实的，因为眼见的前面是心理的问题。假如你不想相信，你怎么眼见为实？叫眼见可以为实，耶稣基督当时行了那么多神迹，当代的犹太人全都信主了，所以我不太相信神迹布道就这个意思，可以做任何的解释。因为神迹布道很多的背后还是什么呀？还是我在里面，我在里面。那么你说好，假如眼睛不是个可确信的，那么总可以证明吧？我们都是科学家，对不对？证明是我们的专长。假如这东西不能证明，就是不能信。但是证明也是我的专长。我带研究生做研究那么多年，我明白证明里面有一个特点，那个特点就是证明者必须不小于被证明者。你们同意吧？假如这个东西你不能重复，你不能观察，你不能掌握，你就不能证明。你们同意吧？假如这个东西你不能观察，不能掌握，你就不能证明它。你叫它东它不东，你叫它西它不西，老板叫你做实验，你说啊发生过它不会再来的，什么来不知道，这个东西不会存在的，没有办法证明。证明的东西都是大部分都是这个，都是能够掌握观察。那你说我这个人呢，一生的当中没有证明东西，我总是不会信的。有很多时候我们讲这种话，但这不是一个事实。为什么不是事实呢？因为我们叫你的爸爸叫几十年，从来没有证明，都是凭信心。你们同意吧？我们当中有谁证明过你爸爸是你爸爸的？没有。讲 DNA 啊什么都可以讲，但事实上没有人拿爸爸 DNA 跟自己 DNA 对过的。人家叫你不要叫爸爸了，我没有这个孩子，爸爸有没有哈？我们都是凭信心的，这不是一个，而且很多的事情也不是真是这个样子。我们对证明有时候也不是全然去思想过这个证明，我们是常用证明来讲。因为一般的证明，我们在提出一个证明的时候，我们经常会说，假如我有数据，我的数据告诉我一件事情，每这个事情发生，这个事情一定发生，这个事情发生我一百次如此，一千次如此，一万次如此，我就可以说这个事情跟这个事情有直接的关联性，对不对？这是我们常讲证明的方式。当然我只是开个玩笑的，我举个例子来讲，每次鸡叫太阳就出来，对不对？每次鸡叫太阳就出来，对不对？东半球南半球北半球，那么假如人家以后问你说太阳怎么出来的，你一定要讲鸡叫出来的嘛，那不然怎么办呢？你有 data， 你有数据根据啊。可是你知道一件事情，这两个是没有关系的嘛，鸡叫跟太阳出来不是这样子的。所以很多时候我们在讲证明，那我说归纳法也是都是这个样子。归纳法我再举个例子来讲，比如这个人吃的啤酒加冰块醉了，对不对？喝绍兴加冰块也醉了，喝 XO 加冰块也醉了，加喝 Johnny Walker 加冰块也醉了，以后把它归纳起来，这个到底是什么使这个人老醉呢？啊，你一定会找出冰块出来，什么都不一样，就是冰块一样啊，你可能会找出。所以怎么验证的方式，事实上都有它的危险。那我们是不是可以真用证明上帝的存在？不可以，因为证明者要不小于被证明者，要上帝被你证明出来，谁比较大？那你比较的，我信你就好了。那基督徒不把上帝证明出来 ，It's nothing wrong。 我不知道你是同样意思，没有什么不对的啦。因为证，我们不能因为证明而信，也不能为证不证明而不信，不可能这个样子。没有人可以证明上帝存在，也没有人可以证明上帝的不存在，没有人可以这样做。所以用证明这条路线来寻找一个信仰，它本身就犯了先天上的一个错误，这是个错误的。你不能把上帝怎么样看见，你也不能把上帝拿来证明，你更不能把上帝给想通。你连数学都想不通了，对不对？你怎么把上帝想通呢？你知道我们为什么拿博士吗？博士拿博士是因为我们谦卑，对不对？每次书读不懂就撞墙哈，笨啊，然后回来再读哈，眼泪擦一擦再读，有一天你就通了。要是像你读圣经一样，每次不懂就把圣经丢乱写，那你现在还在读了。所以我们得明白这件这句话，什么叫 understand？ Understand 就 stand under 了，不然你从来不会 understand。你们没有想过美国这个字？我了解了 ，understand。Understand 就必须要 stand under， 不然 never understand。 谦卑是知识的叩门砖，知识的叩门砖。假如你不谦卑来到上帝的面前，你没有办法这个东西打开来。其实我们常用的方式都是我们认识上帝的拦阻，但是到底我们怎么遇见上帝呢？其实遇见上帝是个简单的事情，遇见上帝就是一个谦卑。我们来到上帝的面前，我们做一个内省，我们发现我们这个人不是个完全人，我们发现我们是个罪人。我们来到上帝的面前，向神承认我们是一个罪人，我们接受上帝我们预备的救赎。上帝道成肉身来到地上，为我们的罪死，而且死在十字架上，他的目的是做什么？解决我们罪的问题。因为没有一个人可以咎罚自举，咎罚自情是什么意思啊？我们力量再大，你人力量再大，可以把人从这里丢到二楼去，可是有谁能够把自己头发拉起来丢到二楼去呢？我们没有办法咎罚自举，不然上楼梯很快，你力量很大，你要抓着头发啪啪啪啪一层就上去了，因为力量很大嘛。我们没有办法救好自己，我们无力救自己。我们必须发现在我们的生命 的里头，我们有一个罪性在里面。在我们立下心智行善的时候，他常常跟我们有一点争战，我们没有办法去得胜那个人。我们可以去骂别人，可以推动别人，可以看见别人的坏处，可是我们没有办法把自己完全改变过来。我们可以立下心智，但是我们行不出来。所以我们看见世界上有一种人，他事实上他是很有心向善的，刚才是在挣扎的那种人是什么人呢？你看见一些很好的人，他们在的书桌上面常常挂着座右铭，有没有？你们没有写看过座右铭？你看那些人很挣扎，到处写的座右铭，我一定好好读书努力，反正挂的都是还没做到的啊，那个可能很痛苦啊，倒不那些都不挂的哈 ，take it easy 哈 ，totally give up。我们没有办法。那耶稣基督来改变人的生命以后做什么事情？把一个永生放在人的里面。当人的生命被上帝转变了以后，他的眼睛开始得开，他很多事情的看法完全不一样。耶稣就在十字架上做什么？耶稣就在十字架上解决我们生命中的问题。他知道人不能自拔，耶稣基督来为人的罪死在十字架上，为的是把我们这个的生命重新带回到这上帝面前，把我们整个的改变过来。所以圣经才讲说，你们得救是本乎恩，也是因着信，这不是出于自己，乃是上帝所赐的，也不是出于行为，免得有人自夸。因为这一切恩典当中，我们当我们没有无力自拔，我们甚至对上帝没有反应的时候，上帝来把我们救拔。我们来到上帝的面前，在圣灵的光照底下，我们向神承认说，上帝，我不是一个圣人，但是我羡慕你那良善的生命。谦谦卑卑来到上帝面前，上帝把我们整个生命改变，这个生命改变的一个过程，我们就得到一个永生的生命。所以整个信仰不是个宗教问题，是一个生命的问题，是个生命的问题。它不是理性的问题，它不是感性的问题，乃是上帝已经赐下一个救恩，能来到上帝面前，谦谦卑卑上帝讲说，上帝我愿意，很多事情我还是不清楚，但是主啊，你改变我生命， 而不是说我当如何行才承受永生，乃是我不怎么行，但是上帝我来接受你全部救恩。人在这个谦卑的底下，上帝很一个神迹一样的事情放在一些人相信的身上，神把人整个改变过来，这个人从里头全然变心，好像一只鸡突然变成鸭会浮水一样。你不能只羡慕鸭子浮水，你要知道鸡你怎么教它浮它就浮不了，但是鸭子它就会浮水，因为生命转变就能浮水。那假如我们今天好像那个少年人来到上帝面前，从一个观念来讲，我当如何行，信耶稣有什么好处来做出发点，你会发现你在找寻路上你坑坑巴巴，你找不到一个真正的生命的方向，而且你找了老半天，你可能会非常非常的失望，因为你觉得你要做什么。基督徒的信仰跟一般的信仰有什么大的差别呢？因为一般的信仰都告诉你要怎么做好人做好事，基督徒信仰就告诉你一件事情，你只要来到上帝面前接受耶稣基督，先讲生命的改变，再讲行为的改善。所以以弗所书二章就告诉我们说，你们得救是本乎恩，也是因着信，这不是出于自己，乃是神所赐的，也不是出于行为，免得有人自夸。后面第十节讲什么呢？我们原上手中的工作，为要叫我们行善。神先讲生命的改变，再讲行为的改善。假如生命没改变，行为改善只是个梦想。我们可以知善，但是我们只会行恶。我们可以靠修行，但是我们发现修行只要碰到环境，我们修行又不行，就在里面挣挣扎扎，我们放不下，我们走不出去，我们在象牙塔里面打转，在哲学里面思考，但这些并不能带来生命真正的丰富。那耶稣基督来的永生是什么呢？耶稣给我们永生是使得我们的生命跟上帝生命有全然的连结。但是假如我们今天不把一个观念放下来，有什么好处？我们没有办法得到永生的生命。永生的生命是上帝为人所预备，但是那个生命建立在一个谦卑的接受的里面。人来到上面前谦谦卑卑，跟我当年一样，我来上帝面前，我没有做过什么人世间大坏事，甚至人家说我是好孩子，但是我知道在上帝的光照的底下，我看见我乃是个罪人，我看见我里头有骄傲，我看见我里头有虚假，我看见我里头有肉体的情欲，我看见这些没有外显的东西当中，我里面是一个罪人。我到上帝面前，我跟神说，我是个罪人，我是个虚假人，主你赦免我。在我这样一个祷告底下，神当年把我改变一直到今天。那么我很确定事情，因为这个永生是个具体的，这永生不是个神学的辩论。最后我来跟你讲一个故事，这是在我在报上 Dear Abby 上面看到一件事情，在很多年以前，他讲到 Texas 发生过一件事情。发生过什么样一件事情呢？他说在一个非常有钱的区域当中，那么有一家的基督徒，那么并不代表父亲是基督徒孩子就是基督徒，你们同意吧？因为上帝从来没有孙子，每一个人都要去碰见上帝了。那么这父亲想尽办法让这个孩子，甚至孩子要信不信，因为太有钱了也不需要上帝。那么这孩子要高中毕业了，那父亲说你好都要毕业哦，你看读到快的不能毕业，你看那孩子说毕业，那但是爸我毕业你可不可以买那一个跑车给我，爸爸说你要哪一种我买给你，他好那我带你去看，爸爸就跟他去车行去看了一个斗篷的好几万三四万块的车子，爸爸说你要毕业我买给你，因为很有钱。孩子就好就毕业了，以后毕业那一天呢，大家给他庆祝啊，有这个加州飞来的，有纽约飞去的，亲戚朋友就来给他庆祝哈。那么大家都给他庆祝完了，然后爸爸就给他孩子讲一句话，说孩子啊，今天我们给你个小小的 party，今天6:30到7:30-8:00就结束了啊，所以你不要乱跑，你要见你朋友晚一点再去见。那孩子说好，为什么好呢？因为车子没拿到了，怎么说好呢？因为大家讲好了，我说我的车子比他好，他说他车子比我好，他是有钱去的孩子，准备在那个地方一起比车子谁的比较好。车子没拿到怎么说？好，所以家人给他庆祝，6:30开始，7:30就差不多，大家累了一天，大家回去旅馆睡了睡了，那么孩子就在家里面，那么。回到家里面的时候，这爸爸看着孩子， 说恭喜你啊，终于毕业了。哎，说谢谢爸爸，谢谢爸爸。爸，你有没有忘掉什么呢？爸爸说忘掉什么？你有什么都要给我吗？哦，爸爸说对对对对对，要给你要给你，现在七点半嘛，急什么？好，给你给你。就爸爸呢，就到他书房去，拿了一本圣经出来，圣经啊，这个包着漂漂亮亮的圣经，一个卡片 ，To my dear son。这孩子打拿到这圣经，很高兴的握在里面。爸，还有呢？爸爸看着他，还有什么？都在里面呢。爸，你忘了吗？我没忘。那还有呢？都在里面呢。他问了三次，爸爸都在里面。他知道爸爸耍他，他要的是什么？他要车子。爸爸给他圣经，因为先求他的国他义，这些都要加给你。这和孩子非常的生气，就当着父亲的面把圣经给甩了。他说我不需要你的车子。这孩子就夺门而出。Dear Abby 用个词 Storm out of the door， 他跑掉了，以后就离家出走，没有回来。父亲到处找，找不到，因为他朋友很多，到处找，父亲找不到。过了几年父亲过世，那么这丧礼就准备了，妈妈就从他的好朋友当中就去找，就告诉他说父亲过世了，在什么时候有个追思礼拜，请他一定要来看爸爸最后一眼。那么这朋友听到了，半信半疑，打听好像是真的，就给他讲了。这孩子听到这个父亲死过是说，他们骗我回去了，他们狡诈得很啊，言不守信，什么事情都做得出来，我不相信。以后另外一朋友又跑来了，你看这不是假的吧，这是程序单，这是一份程序单，他看一看啊，骗的，他们什么都做得出来。好，这次礼拜那一天，这个教会的长老在那里做这次礼拜，他的孩子没有出现，很多人来追悼他，孩子没出现。牧师讲到见证做完，什么都开始快到结束的时候，突然教会后面骚动了，大家回头看，这老母亲一看就知道是他儿子，就在教会的门中间，穿着破旧的衣服，头发长长的，两手插在口袋里面。老母亲从前面走到后面，拉着他的手往前面走，放在棺材旁边，孩子看看你父亲吧，这是最后一面了。这孩子看着父亲的时候百感交集，没有想到这是真的，没有想到这么短的时间他就过世了。这小孩子看完以后低着头就要走了，老母亲从背上爬起来抓着他的手，孩子回家吧，父亲过世你还恨他吗？拉拉扯扯一段时间，孩子点点头坐下来了。这次礼拜过了，埋葬仪式过了，大家回家了，孩子也回家了，大家累了都睡着了。孩子那一天回到他几年没有回去的房间，百感交集，睡不着觉，什么都是熟悉的。大家都睡觉的时候，孩子半夜起来了，走到他父亲的书房，一切都是熟悉的，坐在父亲的椅子上面，看着桌上的东西，就看见桌子左边有他父亲跟他的照片，上面一尘不染，父亲常常想他。看到桌子右边就是那一本圣经，是他们父子分离的圣经。这在几年以后，这孩子把圣经拿起来，终于把它打开来了。当他打开的时候，把圣经一翻开，在夹页里面有1300多元的支票，是给他去领车子的。他父亲有个心意，到孩子车子是好，但你不要忘记上帝。所以当这个孩子把圣经一丢的时候，他同时把他的车子给丢了，因为他只要车子，他不要上帝。所以多少人寻求人生的答案，当我们把上帝给丢掉的时候，我们把神生的答案整个都丢了。因为人没有永生，不可能在今生找到个满足人生。教会不是一群失意失败失恋失常人去的地方，教会是一群寻找真理的人得到上帝救恩的地方。我们不是一群失败的人，但是我们是一群寻找真理的人。上帝的救恩只有当你谦卑的时候，那个永生会进到里面去，你开始要明白宇宙的起源，你要开始明白人生，人从哪里来往哪里去， 你开始明白人生的意义是什么。它不是个宗教信仰，它不是人生在找寻心理慰藉的地方，这是人生命根源被与上帝重新连接的点，那就是永生。你今天可以有永生，你只要回到上帝面前，跟我当年一样，上帝我愿意。你在今天你必然找到永生，你会回来感谢我说，刘牧师，我经历到你所讲的东西，因为没有人可以代替你拿永生，但是永生在你的生命当中必然是个事实，因为耶稣基督已经为你死，而且死在十字架上，他付上罪的代价，为了让你回到他面前。我们祷告。当我们在每个人低头闭目的时候，我愿意给你一点点机会，等一下我要做一个认罪的祷告。我们不知道我们当中有没有任何人今天听了这些福音，以前你好像也听过，但今天你要做一个在神面前做一个 决定，你是不是愿意在上帝面前跟神讲说，我愿意接受耶稣基督做救主，求你改变我的生命，让我真正得到永生，经历你给我那个丰盛的生命。假如我们当中有任何人今天听福音你愿意的，我可以请你把你的手轻轻一举，我一起为你祷告。我们今天有没有任何人跟神说愿意的？有没有任何一个人？有没有？神今天要改变你，但是你不要再质疑，因为这不是个宗教信仰，这是个永恒的生命，你可以得到，你今天就可以得到，但是你愿意跟神说我愿意，你才有办法得到。我可不可以请你们现在我要做个祷告，那么假如你愿意接受耶稣基督的人，你跟我一起祷告，我祷告一句，你跟我祷告一句，我们来到上帝面前诚诚实实去面对他。假如你愿意，你跟我一起来祷告好不好？我们现在就祷告。亲爱主耶稣，我谢谢你，你为我死在十字架上，我向你承认我是个罪人，求你赦免我的罪，我愿意接受耶稣基督做我的救主，求你改变我的一生。我这样诚实的祷告是奉耶稣基督的名，阿们。好，假如你刚刚你有跟我做这样认罪祷告，你已经是个基督徒。为什么？因为神在门外叩门，凡听见他声音就开门的，神就进到他里面去，神与你一起坐席，他接纳你成为他的儿女，你就是一个基督徒。这不是一个迷信，这是你自己跟上帝之间的关系。